康震。今天我们接着来欣赏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又一个名篇《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词《如梦令》，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词表现的依然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生活。词中的溪亭是山东济南著名的一眼泉，是一眼泉水的名字，就在济南城的西边。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啊。常记，经常记得，或者说曾经记得有那么一次。哪一次呢？那一天啊，已经是夕阳西下，傍晚时分。在那个夏天，词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是李清照自己，和一群小伙伴们去溪亭游玩。你注意啊，他们可不是那些中规中矩的千金小姐，在小花园里散散步、写写诗，不是的。他们是坐在一起说笑、吃喝、饮酒、品茶，何以见得呢？沉醉不知归路，玩得太晚了，不知不觉呀，日落西山。糟糕，爹妈该责备了，赶紧回家吧。可是也许是玩得太嗨了，也许是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已经忘乎所以了，也许是彻底已经喝多了，反正是心里着急，手下呢就有些忙乱，不仅忘了回家的路，而且呢也不知道要问个路。所以这里边这个场景的描写啊，是非常的生动有趣啊。沉醉不知归路，一方面是说忘记了要回家的时间，一方面说的是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回家，从哪条路回家。既然是去溪亭游玩，所以想必是划舟而去，划船归来。心里头太着急了，兴尽晚回舟。一个是日暮，一个是沉醉，一个是归路，一个是兴尽，一个是晚回舟，所有这几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就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一群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们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划着船从早上开始，又说又笑，又是喝酒，又是做游戏。按照李清照晚年的描述，他时不时的还能赌一把，类似于我们现在玩个牌呀，打个麻将啊，是吧，叫做小赌怡情。玩得太嗨了，功课还没完成呢，喝得太多了，都已经沉醉了，忘记了要回家，忘记了回家的路。所以兴尽二字点出来，玩得太高兴了，所以才晚回舟，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拨转船头往回走。刚才不是说了吗，心里急，乱了方向，东摇西晃，左滑右转，这小船啊，它就是不听指挥。可是它看似不听指挥，实则啊，它有方向。它什么方向啊？误入藕花深处，着了一个误字，非常的巧妙，摇摇晃晃的，左挪右摆的，就直接闯入了人家浓密的荷花丛中。你说他是雾吧，他才不雾呢。我们可以想象眼前是大片大片的荷花啊，这群少女划着一叶兰舟， 你说他不往荷花丛里钻，他往哪儿钻呢？所以他说是雾，实际上根本不是雾。这些荷花不也就像姑娘们一样美丽和漂亮吗？误入藕花深处之后，惊起一潭鸥鹭。为什么惊起一潭鸥鹭啊？他争渡争渡，他明明误入藕花深处了，他还在抢着谁的船快，谁划得快啊？谁划得稳，总想都划得第一名。所以你划得越快，划得越急，闯得也就越猛，惊得在那浓密的荷花丛中打盹的沙鸥啊、白鹭啊都纷纷的飞起来。可以想见，在那一刻，水面上荡漾起了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李清照啊，是特别擅长写瞬息之间的情感变化，瞬息之间的情景变化，特别是在词的结尾处，往往翻出一层，屡见新意。像这块也是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潭鸥鹭，戛然而止。至于回家后是怎么回事，不再提了。实际上，他全词的词眼儿，他要描述的重心，他前面累积了半天，埋伏了半天，就是为了后边这小三句。喝醉了，回家晚了，很高兴，乱划船，误入藕花深处。这要真没这误入，后边这争渡一潭鸥鹭也就出不来。所以既是现实生活场景的描述，也是诗人精心构思的一个结果。这就叫诗与生活相得益彰啊。所以你看，这样的词写出来，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蹴罢秋千那首词共同映照出了李清照的少年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情绪呢？活泼快乐，无所顾忌，充满了勃勃生机。大家说，那你写的这都是偶然的场景，偶然出去一趟两趟的，玩得嗨了，也在情理之中，哪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啊？你还真别说，这写的是夏天的场景，冬天李清照也喜欢。雪花开始纷纷飘落，他写道：雪里已知春信至啊，下雪啦，这是春天的信息到了，春天的信使到了。我说完这句，你想起谁的诗了？雪莱的诗啊。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他哪儿是在写冬天，他整个就是在写春天。冬天里头啊，有春天一样的心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不跟唐代诗人岑参的这句子异曲同工之妙吗？严冬里傲放的檀梅，居然像迎春花一样娇小妩媚，居然像刚刚出浴的美女一样婀娜多姿，特别是在明月和白雪的映照下，更显得冰清玉洁。所以李清照在词中赞美冬天的梅花：此花不与群花比啊，像春花一样妩媚多姿，但更有傲霜斗雪的独立的个性。哎，你还真别说，这就是少年时代的李清照那种卓然独立的个性。对于像李清照这样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来说，比起夏天，春天更浪漫，也更多情。他有一首词，也叫《如梦令》，写得特别好。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这写得多好啊，他又在喝酒，你没发现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啊，词没少写，酒也没少喝。从这点来讲啊，他还真跟唐宋时代那些大诗人啊有一拼。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独自在家中的花园喝酒，也可能是跟朋友们喝酒。这海棠花啊，在风雨中摇曳，也搅动着少女的情思。喝醉了，又喝醉了，你发现没有啊？这沉醉啊， 浓睡啊，在他的词中是频频出现。睡了一整晚，昏昏沉沉，直到天光大亮，残留的酒意让他犯了迷糊。可他毕竟是个词人，他不是一个只喜欢饮酒不懂春意的酒鬼，虽然宿醉难忍，心里头惦记的还是海棠花。这时候家中的侍女来到窗前，李清照连忙问园子里的海棠花怎么样了。昨天晚上这场狂风骤雨，其实也谈不上是狂风骤雨，因为他说雨疏风骤啊，风挺大，雨好像没下多少，但不敢怎么说，这海棠花怕是要遭殃了。谁知道这侍女啊，关心的不是花，是他。小姐您就别操心了，您没事就好。这海棠花啊，它没事儿，比您的身子骨结实。侍女的话本来没错，可是她这话呀，就没解了这小姐的内心的感受。我们都知道这海棠花那不一般，被誉为花中的贵妃，花中的神仙啊，经常跟什么玉兰啊、牡丹啊相映衬，形成玉堂富贵的局面，那是喜悦美丽的象征。可是李清照正值二八年华，不也是一个美丽沉静雅致温润的海棠花吗？其实李清照啊，问他风雨中海棠的境况，其实也是在追问自己的青春岁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哎，你这个姑娘你懂什么呀，一场风雨过后，海棠花叶当然更加滋润肥硕，可是娇艳的花朵恐怕早被春风吹雨吹落了。这是在感慨什么呀？感慨红颜易老，青春易逝啊。所以绿肥红瘦造语甚奇啊，一绿一肥，一肥一瘦，颜色鲜明，对比强烈，也是在比喻啊，人瘦了，岁月蹉跎了，虽然是少女时代，但青春的怅惘使他写出了这样感怀的词句。应当说啊，李清照在少女时代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来，跟他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考中进士之后啊，曾经在朝廷和地方做过学官，他本人呢又勤于著述，相关的史料记载啊，他有不少的学术理论的著作，而且名列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跟苏门的众多弟子多有师门往来。而且李格非这个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他在山东运州做官的时候，因为俸禄太低，他的上司啊想让他多兼任一些职务，多拿些薪水，就这个都被他拒绝了。他在江西做官的时候，有个道士妖言惑众，骗取钱财。一次那道士出门，正好和李格非相遇，李格非啊嫉恶如仇，竟然让人把道士从车上拖下来痛打一顿，驱逐出境。你像这事儿，一个文人都能干出来，你想象他是什么性格。所以李格非啊这种精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还有这样一种清正刚直的个性，对李清照的成长啊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晚年的时候，李清照啊曾在一首诗中回忆说，离家父祖生齐鲁，未下名高谁比蜀，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回汉城雨呀。意思说啊，我的父辈祖辈出生在儒学昌明的齐鲁稷下地区，他们的地位虽然不高，名声高，高在哪儿呢？高在学问，高在品德。父亲如此，李清照的母亲王氏那也是官宦世家出身。这王氏的祖父王拱辰是宋仁宗朝的状元，而这名字啊也是宋仁宗赐给他的，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吏部尚书、三司使这等非常重要的官职。这位王氏你别看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可是在《宋史·李格非传》里边特别记录说她亦善文，哎，她也很擅长写文章， 你想想，在传统的封建时代，在正史当中，在她丈夫的这个列传当中，给她本人记了一笔益善文，那说明她的文学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说啊，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素养，十五六岁花季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已经有了过人的才华，深厚的功底，而且也因为有这样不同凡响的素质，所以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娇气柔弱多愁善感的小家碧玉，而是一个活泼开朗见多识广的大家闺秀。也正因为如此，在她的眼中，这个世界处处充满了斑斓的色彩，蓬勃的生机，到处都能让她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和美丽。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用自己生花的妙笔将她的青春朝气描写出来。也正因为如此，李清照在少女时代的这些词和她回忆少女时代生活的这些词，才带给了我们无限的生机，让我们读起来依然感觉到有一种蓬勃的青春的活力。好，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温一下这首词《如梦令》，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好，今天咱们就是这样，下次咱们再见。